你穿这样的衣服跟我们在一起啊，那么大方，那么自在，啊，有这一份友谊。你看看，其实你会发现他也多么需要我们这样子的友谊，你知道吗？不只是我需要他的友谊，你知道吗？哎，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可是他在高三的时候会跟我讲这句话，我也很高兴啊。我说这是你对我很好的恭维啊。所以我们这，我会觉得，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人教我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从来就没有想过这种东西。也许就是在雷音寺那里，常常在那个地方听星云法师在那里讲，也许就是因为受到一些熏陶吧。我从不为这些事情啊去感觉到怎么样，我不会耶。所以有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听一听一点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像是不是会使我们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这彼此之间的这种高下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你看哈，那个老子道德经里头哈，他就是这么讲啊。他说这个五色令人目盲啊，五音令人耳聋啊，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啊。哦，现在通通都是驰骋甜猎的东西呢，啊，这是现在孩子也比较苦就对了。所以我常常都会想起我小孩子跟他念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我讲的话，他说：“老爸，你要弄清楚，你们那个时候是经济比较辛苦，但是经济比生活比较辛苦，也有那种经济比较辛苦的那种环境的优点。你不能不评估那个优点，只讲你们很苦。我们现在这一方面可能好一点，但是老爸你要弄清楚，我们这边好，我们损失掉的很多。”我想，我问他说：“那你们损失什么？”他说：“你们以前可以在田里头跑，像你讲的追菜安卡城啊俩餐钱啊，我们哪有这种机会？你们一片啊那种这个清净的河水，我们现在到处都是污染啊。你说你走路走到学校走40分，用要半个钟头啊，40分钟啊，走路慢慢走要走1个小时啊。老爸你也弄清楚，现在小孩子要从学校回家也要1个小时。我说骗人，除非他越去很远去读学，去读书才会这样子。他说你不懂啊。他说从学校到家里有几家玩具店，电动玩具店，你想清楚啊。现在想一想是也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网咖啦哈。如果有网咖的话，1个小时还走不到，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跟这些小孩子谈一谈哈，我也得到一些启发啦。不是他强辩，那也是真的啦，是不是？就是他本身并，所以你看起来这两个环境本身差别都是有优劣的，所以并不表示以前就一定好，现在就一定不好，不竟然是这个样子啦。那所做成满，相应尽分，你认可自己人生所做的，最后你又能够是从里解脱出来啊，能够亲近所缘，不会在那个地方被绑住，那无分别相，你不再那样不起执着，不起分别，这个分别并不是啊，这个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分别，白色的跟黑色的不同，红色的跟黄色不同，这个是指价值上的啊一种倾轧不同哈、啊，那么你就比较不会起分别。他第五呢，啊，为令法身得成满故，为了使这一个啊，我们所谓的体真子的这个法身，为了使这个法身得成满，可以哈、啊、得到啊，那么圆满啊成就，既可以成就世间法，又可以成就这个法身，摄受后啊后转。摄受后啊，后转妙应，就你摄受这些东西，可是它你又能够用智慧转动它，回到你原来的妙应。你要注意妙应这件事情，这个以前叫妙应如来的时代啊，有妙应如来，那么我们称它叫做妙应。其实指的妙应是指什么？在菩萨或者是佛里头，有菩萨是果位的菩萨，有的果位是因位的菩萨，有的啊成佛是果位的佛， 有的呢。所以我们或者是因为的佛，所以我们都称菩萨佛叫如来，所以有果位的如来，有因位的如来。那什么是因位的如来呢？像观世音菩萨，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以前就是观音，这个无量劫以前他就是指观音如来啊，他本身他是因位的啊，因的这个位置的位，他是属于因位的啊。那么这个文殊菩萨他是因位的菩萨啊，不是像我们彼此称呼说，哎呀老菩萨。你那个老菩萨不是因为你有果位的菩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时候都还是虚胖的呢，就是别人称呼你的啦，是不是？就是这样而已。那个因为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菩萨，就是他本身存在就是菩萨，就这样。应该这么讲说，其实阿弥陀佛本身他也就是因为的如来，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是因为的如来，他无量劫里头的修行只不过是一个示现而已，他本身是因为的如来，是这么说。那么那果位的如来呢，就是你在有生之年修行哈，那你得正果，那个是果位的啊，就这么说。所以未令法身得成圆满故呢，那么色受后转妙啊，表圣妙音，你转到了最殊胜的妙音，那就是转到你的因位的菩萨上面来。那么这个是讲的是你怎么样去做到总法止观的问题。接下去呢，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才叫做啊这个通达总法止观，怎么样才能够通达总法止观呢？那一篇文字里头所谈的就是实地，他告诉你喜欢喜地啊，喜极地名为通达，所以你只要修实地菩萨，一进入修会欢喜地的时候，就已经算是通达了。所以通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你修实地菩萨的时候啊，就已经这个能够真正的通达，从第三地发光地开始，就已经成为啊，我称之为叫做德，可以说有所得的意思的。所以初夜菩萨呢，在于世中哈，随学作意，就是刚开始学的这些，像我各位都称为叫做这个初夜的菩萨，刚开始学习的这些菩萨啊，那么在这个中来随学作意，跟随着这个实地修行的法门。从欢喜地开始，也就是修十个波罗蜜，那往下还会再谈这个东西的。那这是一个是跟从中随行随学哈，虽未可叹哈，那么不应谢费，虽然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非常赞叹的一些成就啊，但是不是到可以赞叹的这种地步，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谢费。也就是你实地菩萨的意思，就是你开始可以从我们通达到可以得果，就是从实地菩萨去做的。所以实地菩萨讲这个华严经里头讲实地品，也不是只有他讲而已，在梵王经里头一样讲实地菩萨，一样讲实地，那在这个地方又讲啊实地，所以你就知道说它是共法，就是每一部经不同修行法门里头，它是共法的部分的。那么再看哈，你说接下去呢，你看到说那什么叫做三种哈，这个巡视哈沙摩地，也就是正定的沙摩地啦。他说有三种沙摩地啊，巡视的沙摩地。什么叫三种巡视的沙摩地呢？有巡有视沙摩地，那无巡有视沙摩地，无巡无视沙摩地，这三种东西，这三种都就叫做啊沙摩地，就是心一精性修止观的沙摩地嘛。这三个呢，一个是有巡有视，这是一类；一种是无巡有视，这又是一类；一种是无巡无视，这又是一类。那怎么解释呢？那么他说啊， 于如所取寻事相，就是你取这个寻跟事的寻事相，若有初显领受哈、啊，观察啊，你寻事你能够去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就是你对一些现象界的东西，你用寻啊跟事这两个方法，因为寻的部分呢，其实是属于思考的部分，事的部分呢，是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是已经不是进入思考了，是回到了我已经了了分明的这个领域里头来。思考是你的思考是有一定的步骤、一定的方法，这样那个叫做寻。事的部分呢，是我思考完了以后对此清清楚楚，但是我回到我的平等性来，我这个平等性仍然还是可以知道的，还是可以觉察的，还是可以自己。知道我现在回到我的平等性来，这个自在的这个领域里头来，那个就叫做事。事还是比较细的，还是有一个我这要去操作的那一部分，那就叫做事。那有寻有事什么？这个三摩地的部分呢，指说我们观察这个现象的世界，我们有知觉，我们有感官，我们去觉察所有之间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要生活，我们也要工作，那个都是属于，如果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去观察思考，把一件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部分都是属于寻的部分。那禅宗里头谈修止观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你的是眼睛能够看清清楚楚，是不是？耳朵能听也是清清楚楚，如果是眼睛有看而没有到，有听而没有到，就不叫做寻了。可是我们常常是哪里工厂话嘛，没听爱呢？会不会？会啊。啊，念佛念一念以后，本来很专心在寻念佛啊，可是念一念以后已经念到了，已经你用数息这样数，已经你念佛，你本来十声就要回过头来停下来的，结果你一直数过去了，你还不知道啊。念佛会这样，数息也会这样，那就表示我们有听没有到，心不在焉，你的心断了，断了就无所谓啊止的问题，因为你断了。所以他讲的是讲你能够持续的不间断的问题，这是止是一个很重，不间断是止的最重要的本质。就你这个心有间断就不行，你有间断就表示你的心被别的东西拉走了才会间断，否则不会间断，要不然就是睡觉啊，要不然就是睡觉。所以这个心止的本身就是你中间没间断。那有寻有事的这个部分是他以一个啊清楚的觉察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接触这现象世界的东西，都叫做有寻有事。所以我们呢，如果说假把禅呢、啊、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的时候，那讲到了有寻有事禅，就是一般企业界里头的企业禅都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就是我心无杂念，心没有成见，我能看到我真正看到的东西，我能听到我真正听到的东西，我也真正能听你的声音，我也能真正看到你的动静，就这样。最怕的就是我没有到，我听可是我没有到，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禅。所以在一般来讲，企业禅里头大概都是会停留在有形有事的这个部分比较多，而我们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把禅用到生活里头来，也一定是会用到有寻有事这个领域里头来，才会跟现实世界相结合。好，那我有寻有事在我的生活当中维持着的，那现在我们努力了一整天回来，不管今天如此多么的扰攘，多么的复杂，我回来了以后，我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我能很安定的静下来，那个部分让自己可以静下来，不会被这些东西把我牵着走的这个部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无寻有事三摩地。为什么叫有事呢？因为细微的东西让自己安抚自己的心，产生自己的安定跟自在感，那是有事的部分。 那无寻无事的部分是什么呢？是两个都没有了，就是我坐在那个，我根本不需要特别怎么样，连这个都没有了。超越于我需要寻也是之上的东西，这个部分，它并不一定是坐着，也不一定是卧着，也不一定是走路，它一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在无寻无事，他都可以。无寻无事的时候，他不需要寻，也没有在做，他也没有事，可是在某种情况下，他其实他的心是清清楚楚的在觉察着的，这种我们称为叫做无寻无事沙摩地的这个部分。无寻无事的沙摩地就已经进入空性的部分，所以一切法相都无作意，对于一切所有的法相都不起作意啊，也不领受观察啊，他也不会这样子啦，那是属于无寻无事的止观。那这三种只是一种分类就是了，这三种分类以下还有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称为三种修法。哪三种修法呢？第一种修法叫止相，第二种修法叫举相，第三种修法叫舍相。这个东西呢，在禅宗里头用了最多。在学坐禅的时候，那这个我年轻的时候老师讲的蛮勤的啊，他讲这个部分讲得很勤，就是什么叫止相，什么叫举相啊，什么叫舍相，他就讲得很勤。你只要打坐，他就会跟你讲什么叫做举相，就是你心如果产生调举的时候，这个时候叫止相，也就是说你必要让自己平静下来。调举就是浮起来的意思，浮躁的时候，所以你的心开始感觉到浮躁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啊，让自己的心，你要制服这个波涛汹涌的这颗心，那要让它停下来，不要让它万马奔腾，这个叫做止相。如果我在那里打坐打完了，我现在调和好了，我进来一会儿，我竟然打瞌睡昏沉，我心产生昏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使用举相。什么叫举相？就是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把这个气给拉上来，然后呢你可能要再举，重新再来。从我们如果过去给各位讲六妙门，属水止观环境嘛，对不对？你看最后还是到止到观啊，如果止观观不了的，观得好的时候就弄不来的时候就要回去，是不是？那就是举相，那个环就是举相。回去哪里？回去从属习那个地方又开始了。那个是我们称为叫做举相，它是对治昏沉的。但是对治昏沉啊，老师的教啊，这个老和尚们的一些经验教法，其实他的做法也很简单。他说你如果开始感觉到昏沉，你就要提起一个正念，那个提起一个正念就叫做举相啊。你提起一个正念，也许你可以改成念佛，就提起一个正念。那也许你不是，也许你觉得身体是因为往前倾，眼前倾就容易昏沉，现在你的举相是张开你的眼睛，把身体挺好啊，把身体挺好，那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又恢复的比较清醒，那就叫做，也称为叫做举相。那什么叫做舍相呢？就是当心开始安定了以后，那你就可以舍相，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关照它了，因为属随止观还，还去以后又最后回到静了，到了静的时候就可以这两个东西都可以。Okay, 就是无寻无事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就称为舍相，就是你在修这个止观的法门的形式，就是你这个方法的一个形态上啊，我们用形态的角的名词是，它有一点像形态学的东西，就是你用功的方法的形态，那有三种，一种是止相，一种是举相。那还有一种叫舍相。那止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浮动的时候我才止，是不是？那这种止的方法在平常你生活心里面浮动的时候你也可以止。怎么止？有时候你心情觉得不太 反正你很浮动，你很想坐在那个地方都坐不来呢，那怎么办？那好吧，你把东西放下来，你好好去爬爬山好了，你去外头走一走啊，你去稍微慢跑一下。那这一件事情就叫做指向，虽然你是慢跑，但是慢跑是在动的，不是慢跑这件事情使你的心止下来，这个叫指向，这样你懂吗？指向的意思并不是说慢跑就不是指向，你跑去山上哈，那你先这今天心里面很浮躁很不安，你跑到山上去走一走，那个叫指向。或者现在心情很不安，可是我自己啊坐在沙发上把两只脚翘起来，我开始做所谓的叫做松弛技术，我从我的脚趾开始把它放松。这个脚趾的放松是每一条一条肌肉的纤维都松开来，我感觉这一条一条的肌肉都松开来，松的啊，它会酥酥暖暖的感觉，然后会觉得那个微血管从一条一条的那个肌肉的纤维哈，是这样子哈，可以把血液把养料送到我的最末端，而且我的微血管都没有受到这肌肉的这种纤维紧张纤维的压迫。然后接下去要注意把脚底放松，你会觉得脚底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接下去你会把你的脚掌放松，脚背放松，让你感觉到脚背暖暖的感觉。你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你要去感受这个感觉啊。然后你接下去要把你的脚踝放松，你觉得你的脚踝的那个关节都松开来那种感觉。你要再把你的小腿把它放松，就是这一只小腿已经松开来，那个松的感觉上，那个肌肉呢就好像悠悠啊、暗暗啊那种感觉啊，这里一条一条纤维都松开来，你觉得连你的比较大的血管从那个地方通过都没有受到挤压跟压迫，所以你的血管变得很有弹性了，你的心脏很容易就可以把血液压缩到你的末端，然后可以把你末端的在那里淤积一整天的废气慢慢的带出来，然后继续把你的膝盖放松，把你的大腿放松，把你的小腹放松，把你的腰部放松，把你的腹部放松，要松松暖暖的感觉，把你的背肌放松，再把你的胸肌放松，再把你的肩膀放松，再把你的手背放松，接下去把你的手肘、把你的手腕放松，再把你的手掌、手指放松。现在你的肩膀以下全部都放松，你把你的重心交给椅子，让这个椅子把你的重力交给地心引力，你完全的轻松的感觉。然后你继续放松，你要深呼吸，吸一口气，深呼吸，吸，好像把自己吸满了胀了，然后好像一下子松弛了一样，像那个气球气消了一样那种松弛的感觉。然后你继续保持，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吐出去的是积压一整天的废气，保持放松。接下去把嘴唇放松，把你的舌头放松，把你的食道放松，把你的胃放松，然后把你的脾脏放松，然后把你的肺部放松，把你的肝脏放松，把你的心脏也放松。现在继续保持，把你的肠子放松，大肠一起放松，把你的两个肾放松，你觉得它松松软软的，把你的膀胱放松，把你的子宫一起放松，内脏都放松。现在深呼吸，吸进来是澄澈的空气，吸，吐，慢慢把它吐出去，继续保持，把你的重力交给地心引力，继续保持放松。现在把你的嘴唇放松，现在把你的全身的这个 皮肤和毛孔都放松，让你的毛孔都张开来，它可以呼吸一样，吸进来是澄澈的空气，吸吐，连毛孔都可以吐气，你完全的松弛，继续保持，把嘴唇放松，把两颊放松，把你的鼻孔放松，把鼻咽放松，把你的眼珠放松，眼帘放松，把耳朵放松，接下去把你的前额放松，把你的后脑勺放松，再把你的脑盖骨放松，现在把你脑浆一起放松，现在你全身都放松了，你在做森林浴一样，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吸吐，全身放松，你的每一块肌肉都放松，血管经过都没有受到挤压，你的五腑内脏完全放松，现在你的心脏是最轻松的状况，你的胃的蠕动恢复到最柔和的状态，现在你的气管也是恢复到最好的平衡状态，现在你内部的五腑内脏都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你的胃病减缓了，你的血压感觉到比较低了，降下来了，你的呼吸比较缓慢了，让你的全身感受到那一份柔软轻松，你的血管没有受到挤压，一直到微血管把东西送到你的任何一个末梢的组织，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吸吐出去的是积压一整天的废气，继续保持放松，现在你已经完全保持放松啦。现在我们要请各位要开镜的，开镜的方法不敲法器，我只倒数三，我们就开镜。三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一个念头，是你是在法堂上，老师教你做双持技术。二的时候你要准备，在听到一的时候你要把眼睛张开，看到郑老师的手指头，现在开始，三，你是在跟郑老师做双指技术，二，做准备，一，把眼睛都张开，动一动，看看我的手指头，我们叫开镜。我们因为你坐着，可是你如果这样做你会觉得柔，有人做了，我看大部分人好像都休息了一下，其实我也休息了一下，你晚上要睡觉之前用这种方法进入睡眠，一定可以睡得比较好，你如果在中午休息一下只有20分钟，你用这种方法20分钟的休息抵得上1个小时的休息，因为它让你感觉到很容易就可以调和过来啊，这些东西我们称为说用这种方法会使我们心平静下来，也算是指向，虽然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但这也是一种指向，我们称这种指向叫做松弛技术导致的指向，所以不要被那个指字给骗了，以为说指一定要是静止的，不，你出去跑一跑也可以指向，你也可以产生指的效果，你去运动也可以产生指的效果，跟去找个朋友聊聊谈谈也会产生指的效果，懂吗？举向啊，就是我们昏沉的时候就必须要举起来，那么不一定是打坐昏沉，你有时候觉得最近不晓得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颓废哈，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振作不起来，是不是？那你也需要修举向，要修这种举向，比如说啊，这个你这个觉得自己振作不起来，那么你就想到说啊，我好久都没有去看看啊，这个书店里头去看看书，那你就跑去书店里头看看书，走一走，结果买了一两本觉得不错的书回来，你看起来啊是好像买了书，其实它也是一种举向，因为有这个举，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因为看了书，你的那个动力被带起来了， 这是也是常常有的。有时候我们啊，因为去参加一次这个佛机，我学佛的这个真正的动机被带起来了，那也算是举。所以举并不是只有打坐的时候啊，舍相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打坐的时候才用得到舍相，你平常里头也必须要有舍相才可以。舍的时候是舍掉什么？是我们心安的时候，连心安我们不需要特别让自己心安，他自己就已经心安了啊。你可以在走路里头心安，你可以在开车里头很专注自然的开车，都可以产生舍相。舍并不是说我不要开车的才叫舍，或者我开车了不用注意力的才叫舍，是舍掉了我需要用止或者举的法门，我自己能够达到平衡，都称为叫做舍相。所以修止观里头的时候，这三种修行的方法，在刚开初学者在学打坐或者是学自己新的修炼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师父是常常要提醒的，他会一次一次的跟你讲这种事情，让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是疏忽这种工具的运用。因为你只有有工具的这些运用，你才会能够得力，做得比较好。好，今天时间已经到，我们讲到这里圆满。